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教牧学第四堂啊。我们这一堂呢会分享教牧的职责还有恩赐。我们先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你的儿女出来，然后我们愿意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是吧？你教导我们这些做教牧的他们的职责，还有为着侍奉你所赐下的恩赐。这堂课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讲说一个教牧，特别我们在这堂课是讲到神所呼召出来做牧养工作，做或者叫做牧者。那做一个传道人呢，身兼数职，常常很多时候呢好像一个十项运动员啊，基本上你在教会的里面，一旦是在侍奉的里面，你要有各方面的需要。那但是我们今天先交通几个最主要是牧养还有教导的工作。那通常来讲呢，牧者他的工作包括第一个就是宣讲神的话语，宣讲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呢就是教导培训信徒，还有训练信徒领袖。像我们上一堂课特别学习到这个教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辅导关怀有需要的信徒。第四个，参与教会的行政还有治理。所以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位牧者，他也是一个领袖，在教会的里面的一个领袖。好，那我们先讲到讲道的职事。马可福音一章三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主耶稣他也是这么好的榜样，他为这事出来，他到那边去要传道。那在整个来讲，讲道的职事是神所命定的一个方法，因为神他自己他就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是用他的话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主天地，创造了世界。那我们看见他也借着在旧约用先知来为他说话，传讲他的话。然后在新约呢，刚刚讲到主他自己传道，他讲道。那升天以后呢，门徒也讲道。所以话语来侍奉神，那这是一个很重要托给这些牧者的一个职事。所以这个职责呢，我们要认识到，所以不论说今天是有多少人在听，那神把这个职责托付给我们，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用话语来服侍给人。那这个职事呢，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职事。所以传道人被召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道，就是传讲神的心意。那讲道呢，不是一个表演，不是只是你发挥口才，那更重要的就是今天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跟我们所传讲的，跟后面刚刚其实我们上课讲到教导很类似，那是把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经历从我们身上见证出来，传讲出来。那讲道跟教导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讲道，我们从神那里来领受他给我们的启示，他给我们的负担，然后我们把它传讲出来。那很多时候讲到说一个启示领受了以后呢，在我们的里面它成为一个知识，当你把知识传讲出来的时候，或者带着我们的经验，那这些呢就变成一个教导。那所以有启示，有先知的话语，那也有今天后面我们会交通到那个教导还有训练，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有几个点呢是非常需要我们一同来留意的。那尊重讲台不仅是因为讲台是面向众人，因为站在讲台上的人是代表神。那像这些观念呢，我们如果认识，那讲台是一个需要我们很尊重的， 他在讲台上的态度举止都能使人感觉神在他身上的慈爱还有恩典。我们要尊重，这是一个尊贵的指示。那不要在宣扬神的时候也宣扬自己。那很多的时候，当人在做见证的时候，那他也嘴巴上会讲哈，感谢主，感谢主。但是很多的时候呢，那里面呢还是充满了宣扬自己哈。那有些人一讲到自己的孩子，哇，那个讲个不停哈。那其实跟他要讲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宣扬，那个宣扬就代替了，或者是说侵占了神的那个位置。所以这些点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那第三个呢，不要随便把弟兄姐妹的私事摆到讲台的上面。那很多时候牧者因为弟兄姐妹会私底下跟他交通，或者是请求祷告，或者是有各样的情形，但是呢，那牧者呢不能说到讲台上就把这些私人的事情呢把它宣扬出来。好，那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那很多的时候避免提名道姓的哈，那个就是说在我们当中也曾经出过了好几次这样的问题哈。那当然讲的时候呢，就说那个讲员呢他举例子，他就举谁谁谁哈，你把这个名字提出来呢，后来人家听了就觉得很不舒服。好，那所以这个点上我们也是需要留意一下。那第四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讲台当作战场，那作为攻击弟兄姐妹或同工的一个机会。所以讲台不是解决纷争的地方，那不要利用一个讲台然后呢要达到你的一些目的。那所以我们知道讲台是非常神圣的，要非常的纯来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也跟有一个弟兄讲，那他说他讲那些话呢就是要给谁谁谁听的哈。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不要意有所指，因为你的话就不是那么纯净了。他说我这些话就是要讲给谁听的，虽然没有提名道姓，但是呢那他心里面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就要讲给他听。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直接从神那里把主给我们的托付那个感动，不是好像意有所指的在那里说一些事情。所以讲台呢是为真理征战，为神所托付的真道竭力争辩的一个地方。那第五个呢是时时尊重讲台，就是尊重谁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托付。好，你要谨慎，这是保罗劝勉我们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那这些点盼望我们就是彼此勉励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尊贵的神所托给我们的一个职责，那能够有机会传讲神的道，那这个不是一件小事情。那第二个我们看见释经与应用，那当然在讲道方面有很多，我们曾经有一堂课哈专门分享到在这个方面的学习哈。那今天呢只是把这些职责还有需要注意的点呢，我们稍微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下。那今天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是整个讲道或者信息的一个中心哈，所以如果离开了圣经，有很多不过是一些人的知识人的看法，那样不会成为一篇很有力的一篇信息。所以信息的根基呢还是要从圣经作为一个基本，作为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前面列了一节圣经，但是后面所讲的跟那节经节其实没有太大相关哈。那就是说，但是如果是释经的方面的讲到，它是以圣经是为一个根本的哈，为一个中心的。那我们也知道当圣经呢，很多时候你说它当时候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对象，是不同的时代。那我们今天呢在传讲的时候，但是我们认识到属灵的原则， 永恒不改变的那个真理，所以我们需要抓住圣经里面在这些方面他给我们的很多的教导，而不是常常呢有些人呢就是说有的是抓住了一句话或者断章取义哈，那这些我们就说，第一个对于圣经我们是需要用圣经整本圣经我们来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他永不改变的真理我们需要抓住，属灵的原则我们需要很清楚，然后今天我们所传讲的时候呢需要祷告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负担，所以很多时候需要等候然后看主要我们传讲哪一方面，有的时候是针对在当时候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那我们需要按时分粮，要把他们所需要的来喂养他们。那我想这个呢是讲到的职责，是还有许多的方面我们可以这个一同来学习哈。讲到并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好的口才，或者是就宣扬一些的知识，那我们真的是需要祷告主，从主那里来得着他要我们所传讲的话语。那我们这个人需要主先来洁净我们，他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器皿，能够来传讲他的话。那教导的职责就是刚刚我们上一堂其实讲到那个教导呢，那也包括了培训信徒，还有训练信徒的领袖，就是栽培造就。那刚刚讲到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边就包括了好几层哈。那从保罗他教导提摩太，对不对？那提摩太领受了，那他也去教导人，那还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哈。所以这个是属灵的乘船哈。那我们看见教导教人是教导的使命，主耶稣呢他不只是常常讲到，他也坐下来教导门徒和群众。那有一些方面呢不只是一个信息，或者是你把你的托付传讲出来，在很多生活实行的方面，或者说把这一个属灵的看见怎么样落实在生活的里面，那这个呢讲到教导哈。所以呢有先知的职事，也有教师的职事。那先知的职事跟教师的职事有时候他是有一些不同的哈，那这个每一个他领受的他的功用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当我们当中呢有先知的职事呢，比方说他传讲一篇他从神所领受的一个看见一个启示，那很多人呢听了以后呢他们不一定很能够明白哈。那但是呢另外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哈，那他能够用很简单的他听完了，但是呢他讲出来大家都明白了，他有一个教导的这个恩赐。那教导呢我们看见比方说讲到离婚啊，生活怎么样对待小孩啊，那对待钱财啊，那都有属于教导方面。那主最后还告诉门徒，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教导的过程不像我们上课，就是说老师呢把笔记把这个借着讲述呢把黑板搬到学生的笔记本上，然后再从笔记本呢他如果能够搬到这个考试卷上哈，那我好像就教导成功了。但是在传递知识是这样的哈，但是今天我们说教导呢是一个教人，就是说要把人能够成全起来，把人呢能够跟神的关系，还有做一个教师跟学生的那这个关系呢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哈。所以引导学生自己学习，教学生自己思想解决问题，那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学生他也必须开始自己有经历哈。我们在上个礼拜呢跟一些家长们一起看就是关于说犹太人怎么教导孩子哈，那他们的教导就跟所谓中国人的教导呢常常就有很多 不太一样哈。那中国人会说，你孩子回来了，上完一天课哈，你今天学的什么东西？好，你今天学习的怎么样？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老师的话？好，那犹太人呢？孩子回来呢，他们第一个就问他，你今天有没有问一个好的问题？你有没有问老师什么问题？好，有没有问一些好的问题？所以那个教导的这个角度哈，有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只是单方面的，就是或者是说只是把一个知识传递哈，那中国人说你少讲话，学生少讲话，然后呢就是一个知识的传递，你把它接受进来哈。那但是呢，我们说今天这边讲到的教导呢，是教人，还不是教一个知识哈。所以呢，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带着这些门徒哈，跟着他一起生活，对不对？然后呢，让他们里面呢，真的是慢慢的，他们能够对主的认识哈，那个是不一样的，是带门徒。所以整个圣经我们看见，这个带门徒跟你说站在一个大的课堂上那个上课哈，那个其实它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很先进哈。那上课每一个人前面是一个电视，好，那是81年哈，每一个人就一个电视。那老师呢，他不在黑板上，他就在桌上写字哈。那个摄影机是从上几个摄影机嘛哈，那所以很多人哈，而且呢不只是在课堂上已经大概有这个上百人哈，那还有很多地方同时在上课哈。但是呢，你知道跟老师是非常的远的哈，那只是听他讲，然后你就做笔记哈，或者是怎么样哈。但是后来等到你说跟你的指导教授啊，跟着这个学习的时候，那他就必须是像门徒训练一样哈，就带着你啊，然后一起，有的时候是一起在做哈。好，那这个是讲到呢，我们讲到教人是教导的使命哈。门徒训练还有工人培训，所以今天讲到这个教导的职责，做一个牧者，我们都知道这个教导的重要。所以呢，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从福音朋友开始哈，当他一信主了以后呢，就开始有门徒的这种训练，那帮助弟兄姐妹。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从一垒、二垒、三垒哈，然后那个最后回到本垒。那从一垒到二垒呢，就追随基督成为献身的基督徒，那帮助弟兄姐妹与主有更真实、更深的关系，那要建立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的生活。所以这个都是很根基的，但是呢，都需要教导。很多时候你没有教导，他们有的时候就不知道。所以这个教导常常呢还要带着他们，就说一起哈，一起读圣经，或者说早间就说大家读完圣经哈，每个人就贴上去你最喜欢的经节等等的哈，那就是慢慢培养出一个读经的习惯，一个灵修的习惯。那他们需要真实走生命的道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是一个从初步开始，从他与主的关系、属灵的生活的建立等等的。那再下面呢，讲到工人的培训，神的家一些有心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二垒要带他们到三垒，那从献身的基督徒呢，他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帮助他们进入基督与教会的意向，然后能够培养仆人的素质和品格。你看见这些开始培养是什么？其实他们就像是一个传道人了。那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那他们就需要栽培，他们就需要被建立起来。那有一年在中国一个地方，他们要求我们呼召，因为他说他们当中呢这么多年啊，没有说真正的全时间的传道人哈，大概只有两位都是年长的哈，那所以他说可不可以呼召哈，所以那一次大概有600-700位，就是愿意答应那个呼召出来哈， 那所以他们下面呢就开始一系列的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呢跟过去的培训就不一样了。后来再过了两三年去哈，他们就是这一班已经每一年都好几次的这种培训，那他们是为着工人的培训了哈，就是已经是呼召出来，那他们要这成为一个传道人的这种栽培，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哈。那他们能够成为神能够使用的器皿，也能够训练他们成为以后在教会里面做一些领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呢，通常在门徒训练，其实牧者呢，很多时候我们要训练那些教导能教导别人的人哈。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必须也是自己在其中。那讲到有出信的，有学习班哈，特别给慕道友或者出信者。所以我们有很多这个信徒造就或者出信造就的课程，然后呢在这边呢让这些从慕道友，然后呢从基本的真理的认识好，然后能够进入，然后呢有查经班，或者有的是叫做读经聚会哈。那查经班呢有系统的研究圣经，然后呢可以有不同的小组哈，那像圣经让神的话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然后他们能够交通分享，然后有主日学，那有儿童主日学，有青年的、成年的、老年的主日学。那所以我想教会这些都是为着栽培，都是为着建造，那这个工作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稳固的根基，弟兄姐妹没有被建造过的话，那真的就是非常的松散。那我们也遇到过，那有一些他们觉得说只要快乐就好，好，大家就会来。所以呢那个聚会，青年人的聚会，你就发现很可惜，虽然人很多，那他们呢唱啊跳啊也很高兴，但是真正的要读经呢可能就是一小段，然后其他的很多游戏开始破冰，然后他们很多的这个是的唱诗什么敬拜也很好，那但是呢就是最后我们遇到很多他们聚了好多年了哈，他们说他们没有好好读过圣经，他们就是聚得很高兴很快乐哈，那但是呢很可惜没有在真道上被栽培起来哈，应该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要建立自己，要建造，要被建造，我们也需要把神的儿女建造起来。好，那第三个职责讲到关怀的执事，辅导关怀有需要的信徒哈。那关怀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职事，所以我们讲说这次叫做教牧学啊，特别这些呼召出来是做牧者的，他看顾羊群的牧羊人，那就是群羊教会呢每一只羊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些会友好。所以传道人呢要有牧者的心肠，所以需要熟悉他们，需要关怀他们，需要照顾他们。那有一个很有经验的服事组的年长弟兄哈，那他就讲到说，那其实呢在他看哈，一个教会的成长或者稳固，70%在于关怀，30%才在于你的讲道。好，虽然我们第一点就讲到讲道，虽然讲道是很重要哈，那但是实际弟兄姐妹他们得着帮助，很多讲道不一定是在讲台上，在你关怀的时候，你跟他有交通，好，然后呢把他需要的话在关怀的时候呢告诉他，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探访是牧者认识羊群最有效和最常用的方法，所以牧者呢应该是有系统有计划的探访所有的会友。好，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到了美国发现慢慢这个探访好像是比较不容易哈。以前在台湾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服侍一个青年聚会哈，在一个教会刚开始之后也就几个人，那个时候所做的工作，因为你知道一个大学生，我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训练，也没有什么哈，所以说真的带那个聚会 那个牧师不太参与的哈，他就是交给我去带。但是最主要的，每一个礼拜六，我们是礼拜六晚上聚会，所以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礼拜六早上还要上课，礼拜六下午我就骑脚踏车，把我们那个团契哈，每一家每一个人都去看过一次哈，然后当然就邀请他们晚上来聚会。但是就是每一家都去看望，然后呢就跟他们这些家庭呢其实都蛮熟悉的，很多可能牧师从来没去看过，我是很多他们的孩子啊哈，或者是说有一些福音朋友父母还没信主哈，但是孩子在我们团契的，那就是这样子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就骑车这样子去看哈。但是后来慢慢他们就愿意来到教会，好，愿意参加青年聚会，然后很多人就得救了，后来就慢慢被建立起来。就我大四的时候，那个团契大概都是差不多四五十个人，就非常这个蛮不错的，而且后来好几个传道人都从里面被栽培出来，不是我栽培的，神所做的。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之后，又有一些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大学成大，那就他们另外有一些神兴起的就在那个团契里面来服侍。所以我后来就知道说，这个探望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反而我自己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你要去探望，好像并不是像以前那个时候敲了门就可以去了哈。你现在打电话去，有的人就说啊，你不要麻烦了哈，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去人家家看了，人家说我们家不方便哈，或者也有种种原因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那我约你出来，好，那我们一起请你吃个饭，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请到我们家来哈。就我们很多年，我们大概就是每个礼拜呢，就是有一天，比方说请一对弟兄姐妹或者是一个谁到我们家来，就是简单吃个饭哈，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总是我们知道关怀探望，那这是牧养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哈。
那你们教会的关怀是你在做，还是你有去探访吗？
因为教会的关怀其实有很多人在做，好，那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小组，所以基本上呢，现在是以小组长是负起一个各小组关怀的一个责任，好，那有特别需要的，或者我们个人我有什么感动的，好，那我就主动，好，或者他们会告诉我说有什么特别需要。
那你对你的小组长有没有特别去探访？
小组长我们是定期需要有聚会，然后也去看望他。对，对于小组长呢，也需要去特别关怀照顾他们，好，因为他们是要付出的，但是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需要。那我就发现说，有些时候就是在他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被复兴起来都是他经过了一个难处哈，那牧者呢就在那段时间特别就陪着他们哈，那经过这些难处以后，你就发现他们能够被复兴哈，他有一颗心就怎么讲呢，就向神的委身哈，就是说另外呢，因为他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那另外就是他经历到牧养他的人哈，在这段时间里面陪着他。那其实有的时候，其实牧养或者探望，我自己是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那个 timing 哈，或者那个机会或者那个时间呢，你有那个感动呢，有的时候你就能够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把最需要的时候把他的羊哈，就羊有一个很大的需要，有时候他并没有去告诉你，你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在于牧者。我们以前在圣盖博那时候在服侍还很早的时候哈，那我们也是晚上啊就常常要去看望嘛。那有一天我们本来计划好了晚上去看望一家弟兄姐妹，那我吃完饭的时候呢，后来我说跟我姊妹讲说，哎，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个感动哈，去看有一个就是说才来过一两次的哈，有一个姐妹了哈，我说有一个感动，我们去看他啊。那我姊妹说好，然后我们吃完饭就去了哈。 就那个姊妹一看到我们啊，她就流泪了。她说她这个，反正她正在一个很大的难处的里面。她说她才来一两次，她说她也不好意思麻烦我们，所以她就没跟我们讲啊哈。那但是我们一去看她，然后她就流泪哈，就很感动，然后我们就带她祷告啊。那后来就成为教会，你知道，就是很固定的一个弟兄姐妹。其实你说我们去，也就花了。可能就不到一个小时，哈。那另外有一个弟兄，他母亲那个在有一次在开刀，哈，就是生病啊，在医院。那他母亲就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了，哈。但他的那个儿子呢，本来就是跟着他母亲来就是了，哈。那天呢，我知道他要开刀，但是我就想说啊，有个感动，就在那个时间呢，就跑到医院去，哈。那刚好他母亲正好要推到手术室，那个儿子呢就在旁边，那他妈妈就是很害怕哈，那我就带他祷告，祷告完他就很平安就推进去哈。其实真正的服侍的时间他不到五分钟你就到那里去，但是就是这个时间呢，你就知道那个儿子他就很感动哈，所以他以后就把自己这个很摆上，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哈。所以我想这些服事都是，如果我们就是照着主的感动哈，然后呢，但是牧养是经常性的哈，但是什么时候你碰到危机，也就是转机哈。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遇到的危机，也就是转机。最近我们一个姊妹她糖尿病很厉害哈，其实还蛮年轻的，然后呢后来就一直咳嗽啊，然后就肺积水啊，然后就。最后就他弟兄那天晚上就看到他好像不行了，就送到加护病房。那到了加护病房里面呢，他自己都知道，好像那些护士也跟他讲，就是他什么器官还衰竭了，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说还很难救啊什么的。啊，反正就是这种就是一个危机哈。然后呢，我们就到加护病房去，就是去看他，去为他祷告啊。然后后来神把他救回来。这样子本来根本就是说脾气很坏，然后很偶尔才来聚会哈。他弟兄是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姊妹呢本来是很这个，但是经过了这一个结果，他现在也是上礼拜他也是身体不舒服啊什么，但是他说他无论怎么样他还是要来聚会啊，就整个改变了哈。我想这个都是在牧养的里面呢，我们借着祷告哈，然后借着神的话，有很多时候去看望，就把一句神的话告诉他哈，那一下子他里面就会得着力量。那我想这就是很重要的哈，关怀照顾哈。一个老姊妹呢，她说我们去看她，我跟我岳母那时候去看她，那他们都是弟兄都到主那里去的，那时候都八十几岁。看这个老姊妹呢，她说我什么都不能做哈，我这个年纪大了，她说我就做一件事情，她说她每个礼拜到教会去，那她就会留意哈，今天有新来的或者说她不认识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很久不聚会的或等等啊哈，她就会说谁谁谁今天这个礼拜啊，周间哪一天中午你有空啊哈，她就请她吃一个中饭哈。他说我就做这么一件事哈，但是呢他好像那个联络的经共益的节哈，很多弟兄姐妹有福音朋友就因着他请个饭，他说我现在请个饭很容易啊，但是呢很多人就里面就被吸住了哈，那他们就成为在神的家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看望哈联络其实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讲牧者不单自己做，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像这个老姐妹她一个人她就是请一个饭嘛哈。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一个月你的家请一次饭容不容易啊，是很容易嘛哈。那你就打开你的家，就说我邀请一位或两位或者几位都可以啊，你就请一次个饭嘛。这个就是一个把大家慢慢慢慢就联络起来哈，越多家庭把自己摆上来哈。好，那第四个我们看见行政的职责哈，那教会呢总是有行政跟治理啊，所以牧者呢或者传道人呢是有一个管家的身份哈。 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常常也要负起一些治理管家的这些职责。那所以一面也是灵性的管家，那也是教会的领袖。好，所以在行政的事工上呢，传道人扮演的是计划、组织和带领的角色。那特别就是在寻求神的带领啊，神的旨意的方面，很多时候这些牧者是要负起比较重的责任哈。那像我们在经历到说，比方说大的事情，要不要要买会所哈，或者是说要有什么行动要去开工，那有很多这些大的行动的时候，通常都还是牧者负主要的责任，在神面前的寻求得着的话语哈，然后跟弟兄姐妹来交通。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领袖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很多的方面呢，行政上也不是自己都是所有的工作都要自己来做，而是说你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看见，好像把那个号吹起来哈，鼓励弟兄姐妹他们来参与，然后大家一起来做成，把教会的使命，把神的托付能够把它完成起来。那所以呢，在行政上很多时候呢需要有组织哈。那组织并不是一件不好的，那弟兄姐妹需要被组织起来，然后他们才能够发挥他们的功用哈。如果今天我们说哦，今天打扫有愿意打扫的就留下来，就发现说就很松散哈。你说个打扫呢，今天如果说我们说这一组哈，今天是你们这一组来打扫，那你们这一组呢，小组长呢，他如果是比较会组织的，你就发现说他们做起来跟有些组做起来就不一样哈。他会先分配好啊，这两个你们做这个工作，这两个你们做那个工作哈，这几个他就会分配好。那所以这就是一个像一个领袖啊，或者是讲到教会的行政、教会的管理方面。那我想这些事情上呢，牧者在其中，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开哈，你很难说我只做属灵的服事哈，我不参与这些行政的服事工作。
教会的打扫是会来打扫还是？
我们就是一组一组的，然后呢，大家就是，比方说这个组就是这个小组，他们负责打扫，然后下一次是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打扫。对，那我们礼拜六有请人就是扫厕所。
厕所
对，礼拜六，那因为礼拜五居然会。我们是礼拜五在会所呢，很多时候还有墨西哥裔的小孩啊，很多哈，那他们聚完会呢，有时候聚晚了，他们一哄而散，就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们，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说礼拜六我们就请人至少厕所啊，一些那个餐厅的地面啊哈，那他们小孩子使用的地方，那这样子主日来大家就是不会说。啊，怎么搞的？之前或者说会抱怨，刚开始会抱怨呢、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孩子搞得那么脏？好，因为你没有办法要求他们。好，好，那我们在下面讲到第二个大点哈，就是牧者的恩赐。那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讲到，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个人所得的恩赐呢，我们知道为着有一个职事哈，今天神托给我们，那为着我们的功用能够尽各方面好好的来侍奉，所以今天神他把各样不同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他的家、他的儿女。那特别我们今天要认识就是牧者，我们也从神那里哈，因为为着侍奉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也向神来求各样不同的恩赐。一面呢是求，另外一面呢已经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需要认识哈，就是好好的来尽我们的恩赐，不能把你的恩赐埋藏起来。那第二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今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限制，我的恩赐是这个，那但是呢，今天有别人有别的恩赐，所以很多方面我们不单自己知道自己的恩赐，我们也知道弟兄姐妹他们的恩赐，然后我们才能够让他们发挥不同的功用 所以我想这些是今天在这一讲到牧者对于恩赐方面的一些的认识。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神在教会中设立的执事，所以在以弗所书特别这些执事就讲到人，那恩赐是圣灵的恩赐，那这些执事呢是神所设立的这些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所以有一些解经家呢讲到牧师和教师算在一个，好，那有一些呢是讲到五重的执事，那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是整个这些执事他们的目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灵前十二章二十八节这边讲到的，有第一是使徒，有先知，有教师，行异能的，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你看见这些呢都是指的这些人，所以他这些人呢他们是执事，他们是执事。那另外我们下面就看见呢神在教会中赐下的这个恩赐，那恩赐是有不同的，在罗马十二章讲到恩赐，灵前十二章讲到恩赐。罗马十二章从第六节他讲到这个恩赐呢，有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做教导的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罗马书十二章的恩赐，那他特别比较着重的呢是在于生命，是一个恩典的恩赐。那这些呢是特别讲到他们的生命的不同。那很多时候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与生俱来或者神给我们的那一份常常就是不一样。那我们说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恩赐呢？有一次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恩赐测验，就是讲到说有一位弟兄姐妹她生病了在医院，那你去看望她，你第一句话脱口而出的你会讲什么？好，所以有些人当然去看啊，就是很关心他，对不对？就是说你的生病的病得怎么样啊？那有一些人去呢，就说你有什么需要？有些人就做了鸡汤，做了什么就带去了，对不对？好，那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说你的保险够不够啊？你有没有经济上的困难？好，那有一些呢？大家比较不喜欢的哈，就说哎，你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这个为什么你会生病啊？那有一些就说哎，你这个病我帮你查一查，到底什么原因？你要注意什么？你看每一个人去看一个病呢，那时候你就问大家哈，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每一个人答案可能都不一样哈。像我呢，我说哎，我第一个会想说我帮他去查他到底病是什么啊。那后来呢？他的解答不是解答哈，就是说你会去查，你可能有教导的恩赐哈，因为你会想要把它搞清楚哈。那个会自己做东西带去的呢，他很可能是执事，就是服侍的恩赐，他很会，他乐意做哈。我烧鸡，我烧什么烧鱼汤哈，那我就带去哈。那有些会关心到你的财务的需要，你有没有财务的需要哈？你这个等等的哈，那他可能有施舍的恩赐啊。所以每一个你看见都不一样哈。那你看见有一个他说，哎，我们不能说今天呢大家都烧鸡汤，明天呢这个是没有人烧了哈，或者后天又是什么哈？他说我们需要安排一下。那他就说，哎，今天你有你想做对不对？那你今天做，明天他做哈，后天他做，那大家轮流一下哈。那有些人真的就是说我就会做这样的事情，好，那他可能有治理的恩赐，好，那没有治理，大家光是服侍，有的时候真的是乱了套，好，所以呢每一个恩赐配搭起来，你说大家最不喜欢的，哎，你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哈，听了说你就是看望看病，你讲这种话哈，哎，说不定他有先知的恩赐，好，所以每一个恩赐不一样，但是呢你看见如果大家不是说你为什么不烧东西，而是你看见说，哎，他有这个恩赐，但是大家彼此尊重，哎，他有这个恩赐，一起配搭起来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好， 好，那这是讲到生命的恩赐啊，在灵前呢特别讲到圣灵的恩赐哈，我们讲到这边讲到圣灵的九恩赐啊，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信心，像 George Mueller 啊，就是乔治穆勒，那他开孤儿院哈，几千个孤儿，那他特别就恢复一个产业叫做信心，那这个恩赐呢他不用募款，不做什么，他的祷告哈，那个信心啊是非常伟大的。那还有一个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然后有行异能的，做先知的，辨别诸灵的，说方言的，翻方言的。那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恩赐是特别是为着侍奉里面，很多时候也是需要的哈。那牧者恩赐的侍奉，第一点我们要讲到就是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所以提前保罗对提摩太，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个赐给他的这个恩赐不要轻忽啊。那另外呢就讲到将你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啊，当我们里面呢真的是当神呼召他的器皿哈，很多的时候神把一个不同的恩赐已经赐给他了，所以我今天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赐，然后呢不要轻忽哈，不要轻忽。那怎么样是不要轻忽呢？很多恩赐你就需要用在服事的里面，你不用慢慢呢好像他也就没有功用了。那不要滥用所得的恩赐，所以轻忽是一个极端，滥用呢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靠肉体的力量。有的人他得着了一个讲道的恩赐，但是呢不是按着神的圣言讲，他讲道变成说他觉得说今天我不讲谁讲，就是变成他的一个好像这是我的长项哈，那但是呢他没有神的话他也在那里讲，那他不是照着神的话讲，变成是表演的一个讲道哈。那有人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服侍，所以恩赐当神赐下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看有恩赐的这个器皿他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恩赐。那有一些他有恩赐，那他为着自己的名，为着自己的利，他来使用这个恩赐。那我想这个也有哈，那我们也不去提名了，大家也都知道。那第三个呢，必须看见自己的限制，所以就知道说，有人是做耳的，那他能够听；有的人是做眼的，他能够看。那所以，如果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这个，我们尽我们的功用，但是没有给我们的恩赐呢，那今天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有限制的哈，我们是有限制的。所以在这个点上，牧者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恩赐我们都有的，今天神给你的你就尽那一份恩赐。那另外呢也看见弟兄姐妹身上的恩赐，所以呢要成全他们，或者说让弟兄姐妹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一同配搭侍奉，那这样子在教会里面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在恩赐的运用的里面，我们就知道哈，你认识自己的限制，还有认识自己的神所给的那一份，那这两个都很重要，我们都需要来认识。我们要组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身体，不要拿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弱项比，免得我们会自高。不要拿自己的弱项跟别人的强项比，我们会自卑。不要拿自己的强项和别人的强项比，免得我们会有增进之心。然后这些都是讲到恩赐的方面，但是最后一个点是说到什么呢？灵前十二章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这个更大的恩赐就是什么？就是爱。所以他在下一章开始他就讲到爱。 所以很多的恩赐，所有外面做的，若是没有爱的话，它好像就是空的。所以今天牧者呢，我们说需要切慕那一个属灵的恩赐，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特别上次我有提到哈，那个恩赐两个字在那一节里面是加进去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恩赐是很重要，但是呢，让神的爱先充满我们，这些恩赐才变得能够达到它的功用，才能够真正的建造教会。那我们今天若是没有爱的话，不会明的罗想的拔，所以怎么不能真正的把神的儿女建造起来，牧养起来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哈，这个牧者的职责是非常重的，那我们也需要切慕这些属灵的恩赐哈，要追求爱，要切慕属灵，那属灵的人今天我们才能够做属灵的事情，从里面出来的你所有的职事呢，职责要尽，我们所做的事情合乎神的心意，还是要从我们的里面，从生命里面能够把主自己彰显出来。好，那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哈。